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2014年是中文和合本圣经出版满95周年，境界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将自己的生命交奠在此浩大工程上的来华传教士们。境界独立出品，历史回声，百年舍命译圣经，文境界记者赵杰。1919年4月22日，北京城外通州小县，82岁的美国人富善牧师，手捧刚刚出版墨香尚未散尽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喜乐迎怀。过去近29年，他和数十位世界各国传教士为中国人带来了这部呕心沥血的翻译之作。这一年，充满喜乐、不住向上帝感恩的富善，却显得孤独。1865年7月22日，他来到中国，参与译经者中，只有耄耋之年、华发满头的他得见最后成果，他人均已先逝。据和合本圣经出版整整100年前的1819年3月20日。苏格兰一名35岁普通女子丽切尔去世，这看似平淡的事，随她丈夫米连博士寄往中国的一封信，传递给好友马里逊。2年多后，刚经历丧妻之痛的马里逊再度收到米连离世消息，这位开启外国传教士赴华历史的宣教士牧师哭了，在182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述说自己的痛苦之情。9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欢迎米连夫妇来澳门，但如今4人中3人皆不到40岁便离世，留下我孤苦伶仃。彼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马里逊离开英格兰，在中国已生活6年，首要任务是翻译圣经。到1819年11月，他和他的助手米连夫妇等4人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全部翻译，而这一切是1804年5月马里逊正式向伦敦宣道会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名宣教士那一刻就立定心志要完成的使命。当时的申请信中，他如此表露心声：自从进神学院，每念及此都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在校期间一直为此事祷告，我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因上帝的救恩赐给各族各方说不同语言的人，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这样上帝才会派我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工作。这样的宣誓在1807年1月28日，刚年届25岁的马里逊启程前往中国，直至52岁离世的27年间未有丝毫动摇。米连在他的《中国宣教最初10年回忆录》下简称《回忆录》一书中，对马里逊的早期生活描述道：他开始尝试进食中国菜肴，并与他的中文老师一起用膳，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上只用一盏瓦制的油灯，又把一本书竖立在灯旁来挡风，他学中国人留长指甲，脑后垂辫，用筷子进食，他穿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区的街道上行走。但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恰来自他最期待完成的事工《易经》。因当时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违者处死，所以学习中文是要冒流血和付出生命之险的事。马礼逊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名叫李察廷的秀才，学习中国文字、写作和广东方言。随后他又先后师从荣光明和桂友尼学习官话，但时间都不长。任期最长的中文老师是葛茂和，从1808年9月起直到1817年3月，历时八年半之久。葛茂和是马礼逊最推崇的一位中文老师，也是他将马礼逊带入中文的经典世界。1817年，葛离开后，马礼逊还先后受教于一位李秀才和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教授官话课程的朱静。马礼逊学好中文后，即开始翻译圣经，但从事翻译对于初步掌握中文的他绝非易事，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文体。当时有人主张采用中国经典而又深奥的文言文，也有人主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以便大众阅读。最后，马礼逊决定采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浅显通畅的文言文。米莲在回忆录中道出理由，这种文体最适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庄严肃穆又极端简洁；另一方面，容易理解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既不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堪，也不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马礼逊的中文圣经主要译自于英文译本，但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希伯来和希腊文原文。在中文方面，他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巴舍译稿。从这一些用语，生命、先知、罪、喜等字词可窥一斑，而这些词汇一直沿用到今天。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伦敦宣道会，报告圣经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其中一段话流露出他如释重负般的喜乐与感恩：借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为了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籍而固执于私人成见，唯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经言。随后他说，丁道尔被绑在柱子上快要烧死时，曾高声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的祈求似乎已上达于天，得蒙应允。如今让我们以热诚做出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也能看见吧。这位神的仆人最终并未看到祈求蒙允的日子。1834年8月1日，身患热病和其他复杂病症的马礼逊在广州吸了劳苦，回返天家。篆刻在马礼逊墓碑上的一段话概括了他的一生：马礼逊，道学博士，首位被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务了27年，编纂和出版了英华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荐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大量派发给中国人。 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安息，而他们所做之功将由后人延续下去。马礼逊悲鸣之语成真，宣教士前赴后继，分别或合作参与译经工作。至19世纪末，已有27种中文译本面世，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70余种。然而马礼逊之后的这些圣经译本过于多样但复杂，不利于中国人整全接受和理解福音，因此翻译出版一部统一标准的译本成为必要。这就有了影响至今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一群老外组成的译经委。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联合译经大会在上海举行，并决定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部统一标准的译本，以求达到圣经为一、译本有三的目标。这一年已距马礼逊去世逾半个世纪，当时基督教会在华各宗派协作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7人为委员，迪考文担任主席。迪考文，美国宾夕法尼亚人，1863年底，时年27岁的他受美国长老会差遣来华，次年1月到登州传教，开办蒙养学堂。该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后与英国敬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大学部合并，改称广文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一部分。受选为译经委主席后的迪考文遂辞去文会馆校长职务，监理译经工作18年，直至去世。与迪考文同工的白汉礼最年长，已65岁，其次是61岁的尼韦斯，还有59岁的杨格飞，还有与他同岁的傅善。整个团队一直保持在7人，有进有出，除伍兹、仲君安、路易士、布兰菲生年不详之外，年轻派海格斯和鲍康宁加入该团队时也已过不惑之年。史料记载，译经委的工作过程付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苦代价，这些人多数在译经中染疾而死，亦有如仲君安遭遇事故不幸遇难者。仲在泰山遇大风被倒塌的房屋砸死。迪考文始终怀着敬虔忠诚的心，竭尽全力为了搜寻一个恰当词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绝不罢休，有人称之为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将自己一生最后岁月完全奉献给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一心指望给中国人留下一本忠于圣经原文原意的中文版圣经。译经委近30载工作绝非一帆风顺，除去身体种种辛劳，还有因翻译意见不一而引发的矛盾，整个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整个译经过程亦时快时慢。身负主持全局工作重任的迪考文的协调沟通难度可以想见。1906年，当新约全书翻译完时，迪考文已先后在北京、登州和烟台三地召集译经会议8次，每次历时2至6个月。患病之时，他从未缺席过一天，也从未缺席过一次会议，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历尽方休。这回应了他于1863年7月3日携新婚妻子离开纽约赴华时的誓愿：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生于斯，死于斯。1908年，与以往一样，译经会议在烟台如期召开，迪考文罹患阿米巴性痢疾而未能出席， 此病在当时无药可治，被视为绝症。去世前一天，他的弟弟迪勒波牧师跪在病床前为他祷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但迪考文却在病榻上喊着说：勒波，提高一点你的信心吧，你要为我能翻译完旧约，尤其是诗篇而祷告。然后他请接替他出任文会馆校长的赫氏博士来为他的心愿能蒙应允祷告。最后迪考文还加了一句：主啊，愿这祈求蒙你应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完成，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稣的怀里。这位神的忠实仆人一生荣获四个荣誉博士学位，1880年获汉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获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精于数理化，编纂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指》，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时的数学教科书。而语言方面，他曾编写官话课本，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迪考文去世后，他的遗体被海运至烟台，下葬于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易经纬运转29年间，除迪考文，另一位从未缺席过会议的成员就是傅善牧师。他1891年被任命为官话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委员。1908年，迪考文去世后，遂在72岁高龄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这位10岁即悔改归主、12岁决志献身于宣教事业的美国人，为中文圣经牢记福利之际，或许不会忘记他曾就读的威廉斯学院那引发美国海外宣教热潮的甘草堆祷告会。早在1806年，该学院的四名基督徒学生一起在校园内甘草堆前祷告时，看见异象，清楚听到主的呼召，要越过海洋到各大陆各海岛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尔斯的青年和几名安多福神学院的毕业生向美国公理会提出他们的拯救全球计划，遂有该公理会的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而这为日后傅善等人被差派铺平道路。1861年，傅善从威廉斯学院毕业，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一年后转到安多福神学院选读希伯来文，为其日后从事圣经中译工作奠定语言基础。4年后，傅善接受美部会差派，与新婚妻子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上海。同年7月22日，傅善夫妇抵达上海，随即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抵京后，住在灯市口一小巷内的中式房子内，稍事安顿，傅善就开始学习中文。傅善极富学习语言的兴趣和恩赐，很快就成为宣教士中北京话讲的最标准流利的一位。为更容易接近中国人，傅善留长辫，穿中式长衫，加之他从19岁开始头发即已渐渐变白，因此看上去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颇受中国人尊重，为其宣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1866年11月，傅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一座小礼拜堂。当时的通州是一个拥有6-7万人口的小城，他在这里传福音，分发福音书册达6年余。在华期间， 傅善除布道、牧会、教学和精研中文，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就是参与并主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易经纬的译经工作曾于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浙江通州的布道所内进行，当时是委员会最艰难时候，只有狄考文、傅善和伍兹三人参与，他们完成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审阅工作，期间决定1900年秋天举行下一轮工作，不料遭遇义和团之乱而延至12月。新一轮会议只有傅善、狄考文和鲍康宁出席，他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翻译。狄考文去世后，傅善接任易经纬主席。同年11月7日写给差会的信中，傅善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新任命的感受：自从我们在夏天完成了修订委员会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蒙召返回天家，我们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从这时开始承担额外的责任，我是委员会最早期的成员中唯一剩下来的一个。接下来的是人手不足和年迈精力不足的严峻挑战，期间有宣教士赛兆祥和安德文等先后加入，但都工作了不长的时间。1919年4月22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终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傅善成为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参与该事工并活着看到译本出版的人。傅善一书作者林振石评价说，傅善博士为了使圣经翻译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部白话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一样。胡适博士认为，白话圣经翻译的工作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年迈的傅善此前曾经历两任妻子的先后离世，傅善在其第三任妻子的葬礼后写信给差会如此描述道：两天前，我亲爱的妻子经过数月痛苦和疲累，终于在熟睡中毫无痛苦地返回天家，为此我感谢主。我当如何描述那葬礼？那不是葬礼，从头到尾就是一首奇妙爱的诗歌。结束后，我们就起行回到那已住了25年的可爱的家通州。妻子去世后，傅善与女儿恩赐夫妇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会为纪念傅善来华宣教60周年，特别举办一个盛大庆典。此后不到2个月，傅善便离开人世。傅善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城内公理会礼拜堂举行，随后遗体被运往通州的教会墓地安葬。出殡当天，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为表示对傅善的尊敬，要求把他的棺木先在校园转一圈，再运出北京城。当棺木运抵通州时，韩慕慈生前创办的富裕女校学生列队站在墓地通道两旁，唱着傅善所谱写的圣诗送别这位宣教巨擘。
此生价值在于遇见。 生为神经论，为中情。